大家好，这里是搞笑谈，我是玄明。这期来讲的 M1，之前预告过了。之前一直的想法就是等 M1 的官方纪录片《Another Story》的熟肉出了之后，就来聊一聊，也是把整体 M1 相关所有的物料综合起来给大家去呈现嘛。也是刚刚在夜里看完这个熟肉之后，就来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再跟大家聊一聊这届 M1 呢。其实比较特殊，我觉得这届可能话题性会更多，也是非常感人的一届。与其说上届呢，是很多东西都成在冠军魔法可爱是不是漫才上，对很多形式上的东西有一些争议。这届其实更多会有一些怪的组合出现，但是呢，它更多的说话题性是在于一些漫才之外的东西，是艺人本身的比较感人的属性，还有每一些组合他们之间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和改变，是这些东西，可能更多的是场外因素。但是这个就是 M1 最动人的东西，M1 可以一瞬间让一个艺人没有什么声音的艺人，一瞬之间变成全日本最炙手可热的组合，让沉寂了这么多年，不管是说艺人的这种苦难，还是说求之不得的这种机遇，都一瞬间就消失了。M1 就是这么神奇的东西，所以无数的人在追捧。作为选手，大家就像疯了一样，对 M1 有这么大的执念，更像是这届 M1 也参赛的 Universe 的川濑鸣人说，如果夺了 M1 的冠军的话，他就退出搞笑圈，退出娱乐界。是什么样能让他做出这么大的毒誓，让人有这么强的执念去追求他？笑范花了这么多年，屡次参赛，最后他参赛的时长，每次都进了决赛之后，每次都被打击到，更换了各种各样的战法，漫才的调整，最后创立了双装傻之后，终于夺了冠。为什么 M1 有这么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是一瞬间能让人飞上天，它也是这么多长时间它存续以来的这么多漫才师，这么多异能人的血肉堆积成的这么一个残酷又美好的比赛。说了这么多，还是简简单单说，这届我的观赛经历肯定是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我从声放就一起跟着看，虽然说，之前也说过嘛，我是不太会日语的，但是整体的氛围、整体的搞笑的一些基本的元素是能感受到的。然后也有一些新的角度吧，去理会这个 M1，更别说，因为平时很少会看这个《败者复活》，这次呢就等于是顺理成章的就从《败者复活》一直看到决胜，然后最后看到夺冠，最后呢也是看了水组的熟肉，有了一个特别整体的体验，所以这届可能我想说的会更多，而且正巧是跳过了20年的节目没有聊嘛，毕竟19年。那一次是正式的聊过了，聊了他们20年的变化，但是没有聊20年本身这个比赛。这次呢，正好也就是有几位是从19年就开始比，20年也参加，然后今年呢是3连决赛的选手，正好借此呢也顺便聊一聊，先简单的聊一下《败者复活》。我简单的呢就推荐两个组合。一个是米田两千，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新人，是一个女子组合。她们的段子呢就非常怪，非常的直接。这个段子呢叫 YMCA 寿司，就是 YMCA 哒哒滴哒滴哒滴 YMCA，就是这个简单的歌，组成的这么一个段子。从那儿开始，这个装傻就一直在跟着这个歌的节奏去做各种寿司相关的动作，音乐、舞蹈和整个短句式的这个剧情流转，效果非常直接。就是因为在声放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搞笑，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说，突破文化和语言屏障的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段子。我觉得今年呢，特意的得在现在说一下，就是拜占庭比较怪的段子也很多，正赛比较怪的段子也非常多。这个可以说是萌发可爱那么一个突破性的段子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因为日本的搞笑艺人太多了，观众和艺人本身都集成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很密集，你就必须另辟蹊径，要不然你就去做更简单的喜剧，让人直接的发笑，跳过那些所有的套路，要不然你就做更复杂的段子，你复杂到别人都理解不了，复杂到只有深受搞笑这些氛围影响浸染过的这些人才能理解你，那你也赢了。现在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喜剧它已经发展到这一个程度了，就是高度集中化的，就会有过于新奇的，大家会努力的去翻番儿，去挑战新的自己，挑战新的形式，因为旧有的形式大家已经玩透了。你可能同样的短剧漫才，你就是比不过和牛当时的那个巅峰的表现。虽然说他当时并没有夺冠，但是可能这一条路已经几乎堵死了，因为你想在一个已经是满满竞争对手的一个领域上，你要再进行突破，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很多组合，很多的漫才师们就去走了比较怪的或者比较直给的这一个路线，像我刚才说的米田2000，包括正赛也参加的这个蓝家带，他们也是就是非常算有代表性的比较怪的组合。半是复活，刚才说了一些题外话，也是其实是我很想表达的一个对于 M1 变化的一个主旨嘛。再介绍一个叫三阿香，三阿香我原来觉得他们没有那么怪，但是这次 M1 的比赛呢，他们是作为之前是戈内塔比赛的冠军，然后之前其实漫才啊或者短剧上的荣誉并不是那么多，这次表演了一个非常非常冲突性非常强的一个漫才，全剧的核心梗就是四个字：卡拉阿给。four，应该说是五个字吧，呵呵，就是炸鸡，炸鸡的单独的音读，从头到尾所有的喜剧冲突，所有的梗就在于这个炸鸡，然后这是几个音，这么一个争论，就可以看到吐槽和装傻之间的激烈的这种碰撞，身体的碰撞，声音的碰撞，然后最后死在场上。呵呵也是完全是你不懂他们说什么，因为确实信息量很少，不懂他们说什么也完全能笑出来的段子，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对于他们自己也是一个大的突破，因为本身他们其实是稍微有点怪的，但是这个段子真的是我觉得冲击力之强，杀伤力之强，而且之简单，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段子的时代了。易发梗本身就是长期在日本很火的，它强就强在它的冲击力、它的传播力，因为本身日本是很有这种 boom 文化的，就是什么什么潮、出生潮、搞笑潮，然后什么很容易就是群体性的受鼓动的这么一种性格吧，一个民族的这么一个画像，所以说这种有冲击性、有影响性的，其实有点病毒性传播的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在日本搞笑圈火起来的嘛。但我觉得漫才慢慢的也吸收这些东西，然后它有别的创新，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它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像你把一个节奏段子做成漫才，它是一个融合吧。我觉得这两个段子的表演都是很融合性很高，你完全觉得它是一个漫才，而不是说套着漫才壳的其他的东西，但是它就是很洗脑，就是很冲击，这个就很好。 我觉得喜剧求新求变是特别重要的地方，因为大家都怕看无聊的东西或者重复的东西。整体有这么一个趋势，也是现在可能电视式微 YouTube 啊，或者网络这种走上坡路，或者完全是占领了大多数的视野之内的整个业界的一个喜剧界整体的一个改变吧，是一个方向，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开始复活都聊完了吗？今年也对今年简单的提了提，我觉得今年是，刚才说的是求新求变的一年。就正赛来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选手呢，当然主要是说旧的选手，就是已经是参与过正赛过决赛的一些选手，和刚才提到的三连参加决赛的选手，要不是有整体的进化，要不然是在一个很成熟的结构里再进行提升，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年。我觉得今年的水平之高，参赛人数当然也是最多的，加上整体完美的这么一个剧情，我觉得今年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一年。那么我们还是惯例，从第一个选手按顺序，按表演顺序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段子。这次还是尽量在不剧透的情况下，对他们的段子和这个组合简单的做一些介绍，希望大家听完介绍之后，直接去点开水药组的熟肉去整篇去观看，因为这届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换句话说，就没有一届 M1 我不会推荐的，因为 M1 就是质量最高的喜剧的盛宴。那么就开始了，第一个叫鼹鼠骑士。这个组合呢，非常有意思啊。上来呢是用美川宪一的歌，叫《我是天蝎座的女人》这首歌的其中一小段，开局的一小段，联想一个对话的场景，然后在不停的 loop，在这一段旋律中进行循环的表演，等于是吐槽对这段歌词演唱的一个形式，然后不停的表演。稍微有点像原来有一些漫才啊，比如说之前的那个骑士 Nice 就演过，使徒一直在唱歌，然后哈达瓦在吐槽他。但是这种段子呢，跟鼹鼠骑士的区别呢，就是，并不是这个也就是吐槽，他并不是说一直在唱歌。他没有脱离这个环境，他还是一个对话的节奏，他一直在表演，表演的当中瞬接这个吐槽装傻，吐槽装傻，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的这么一个流程，完整的一个快节奏的一段一合的这种吐槽和装傻的这么流程，然后进入了一个循环，我感觉就是平常的那种歌的那种段子，再加上有点像 non-style 或者说三明治人那种一来一回的那种比较快节奏，一来一回，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组合的一个化学反应。它整体的结构也比较完整，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有新意的开场组合，而且让我更容易的记住了这一段歌词。怎么说呢？就是他们选的这一个歌也是唱得非常洗脑，能很容易的就记住他们的表演。而且怎么说呢？哦，我觉得这两个人的风格不像那种传统的，装傻吐槽，就是这个装傻是一个挺明显的一个比较傻的这种角色，然后吐槽呢之是很潇洒感觉的，很帅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少有看就是有一个漫才师是，虽然吐槽就是稍微偏精英范儿一点儿的会多一点啊，就是老派的吐槽，但是他是真的很潇洒、很帅的那种感觉，不是说很紧的，或者说很喜剧人格的，他感觉就是很生活化，平时就很潇洒，然后他就带到台上了。这次呢，装傻有凡，稍微有一点点点紧张。作为第一次参加 M1 的组合，还是很期待他们之后的表演的。而且在那比赛之后啊，惯例的这个关西 ABC 电视台的海岩姐妹的有一个访谈，这次呢也请了她， 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访谈里，有这个鼹鼠骑士、Universal，还有印第安和兰士泰，当然还有两组是那个已经很红了的示意图和纽约，这两组这次都没进这个正赛，都是在那个败者就淘汰了。这个节目之中，感觉这个之吐槽之是非常游刃有余的 talk 能力。说到底啊。在电视也更重要的还是说这个 talk 能力吧，角色说谈话能力和一些段子表演是相辅相成的，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谈话能力，希望他们有好的未来吧。第二个呢是特别要说的兰舍带，兰舍带呢是去年在败者就已经受人注目，之前有心机又如何，曾经有一个小的 VTR 的女孩就是装作对搞笑很了解，就提啊。看 M1 了，从那个看的蓝色带，人家就一下就觉得啊，装作比较懂行的样子，就是他已经就是在败者就已经是让很多人关注的很怪的组合，很让人期待吧。我感觉就是装傻国旗，他的这个表演量非常的大，非常的 fantasy，这个构想是特别荒诞不现实的。但是他表演的这个情景，一般都是真实的场景，他是借用真实的场景去演一个完全跟这个不相关的荒诞的演出。比如之前他们演的这个段子《东京塔》，这次的 Nico 小猫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但是他的脑洞、他的思路就得有点心理障碍、精神疾病，否则很难能联想到那边，不是那种你觉得脑洞很大的是完全疯掉了的那种感觉。全程就是看国旗非常高强度的表演，他的装傻的动作，感觉首先是表演上是很强的，其次呢就是运动量之大，另外一个就是。完全，你想象不到他下一步做什么，但是他会有大量的重复，重复就是完全荒诞的内容的再现，导致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段子让人就是你的那个笑点堆积，完全无厘头的笑点的堆积，堆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之后，你再卸掉，就属于就是一个铺梗，强的一个铺梗，最后引爆这个笑料的感觉，很难让人评价。他们的得分其实也是不是很高，这个也算一个小剧透。但是我觉得让在场所有的评委和观众都记住了他们这段表演，真的是我当时看生肉的时候就笑得不行，因为大概那个意思你能理解，太完全没有语言门槛的奇妙的演出，真的太有趣了。我觉得这个想国际化也很简单，所以之前一直在说个装傻国旗，吐槽伊藤呢，明明长相就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是留了一个叫波波头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平头帘的那种西瓜头的那种发型，看着像很有梗的，但是。他在这个表演中完全就是存在感很低，与其说吐槽，不如说是解说，或者是精神病医生、邪教召唤师这种角色，存在感相对很低。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看似这个吐槽做的事儿很少，你会觉得吐槽很弱，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表演你需要一个平衡，这个装傻国旗已经过于疯狂，过于大量的表演。如果你这时候用强力吐槽的话，其实是会打断他的节奏的。只有是这种，偏顺着节奏，然后偏解释给他，不是说通过吐槽引爆笑点，而是说通过装傻自己推进。吐槽可能更多的做一个推进的作用，做一个结构的衔接。最后，所有的笑点其实都在这个比较角色化的这么一个装傻手里。所以说，有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人说话太少了啊，这个人吐槽的这个声音啊太小了，吐槽的太弱了。其实弱有它整体段子结构的道理。 这个是可能各组都有各组的想法，我觉得是很舒服的这么一个配合。再提一个题外话，就是蓝色带呢，有一个经典的段子叫“小内小南”，我觉得这个也是属于他们标志性的段子。剪了一个纸板，是之前的这个小内小南这个组合的这个纸板，然后就是重复“我将南讲，我将南讲，我将南讲，我将南讲，南讲”。就是小内小南，小内小南，内将，南将，内将，南将，他每次都会停到南将，就是南园，每次都会停到南园。然后这个段子呢，就这点事儿，就这几句，有变化也很少，就是循环，就是重复，无限的重复，重复到最后，你所有人都笑了。但是这个段子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了。就是你一直堆到人那个喜剧的那个紧张度一过那条线儿之后，瞬间这个段子就无聊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特别好的能展示蓝色带的这个喜剧风格。它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无厘头的重复，但是他们这个最难的就在于停。在于摸到人喜剧那个疲惫的那个值，等到那个疲惫之前，这个整体表演的质量都是特别高的。只要过了疲惫，这个质量就是负的。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段子，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有再多的新的变化了，因为他们已经很怪、很新、很猎奇了。但是他们的水平提升就是摸这个像。或者说，在同样的这种冲击力再有提升，只能说这组就是真的是能看的比较少吧。我看都是佛跳小行星老师做的一些熟肉，能看的漫他们的漫才会比较少，但是完全值得去多看看。如果你看一个完全接受不了，你可以完全就不看了。但如果你看完第一个之后觉得哎挺有意思，那你就把能看的都看完。是真的很有意思。之前还有一个，他们去上这个马可罗，也是关西当地的一个综艺嘛。这一场我觉得蓝色带也是非常非常亮眼的，就是在 talk 里，他不用 talk，他就是一直在表演段子，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强的这么一个喜剧效果。也期待他们在综艺里的表现。他们可能确实明显的会在综艺的上限不高，因为实在太怪了，而且国旗跟那个天竺鼠的川渊很接近，都是为了搞笑不择手段，其实挺昭和艺人的，就是喜剧是最重要的，搞笑比生命更重要那种感觉的人。虽然他们是很正经的人，就是他们在 M1 的这个 talk 里也表演了评委巨人师匠的这个纸板艺的表演，还有巨人师匠的这个搭档们，他们是一个组合，奥巨人和奥板神，他们这个组合的。等于为两位师匠、两位评委老师都是70多的这个真人纸牌相关的一个段子的表演，然后但是当时就被这个巨人师匠爆料说，这个虽然看着他们很无厘头、很荒诞，但是他们为了表演这个段子，给这巨人师匠写了这个手写的信，还写了很多封，就是很懂礼貌、很大人的这种很成熟的这个艺人，很正经的一个。人好多这种比较疯的，其实本身都是很正经的。比如说那个好莱坞杂鱼师匠，其实，在索尼就是他们事务所，是一个非常好的前辈，非常正经的前辈，教了大家很多东西。但是他的艺风是完全无厘头、完全荒诞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么说第三位啊，第三组就是我觉得这点还比较。怎么说？有点可惜，但是又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对我来说，我个人是很觉得，心满意足的，因为 Universe 能表演再上一个高度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吐槽川濑鸣人就是之前说如果得到 M1 就退圈的这么一个。他自己说他是 M1 宅，他不是搞笑宅，他就非常非常热爱 M1。 装傻是角色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胖胖的女孩圆，他们已经3次登上 M1 的决赛了，当然他们不是连贯登上决赛的。吐槽穿越名人本身是很少上电视的，更多的是 M1 相关的节目，或者说在剧场的表演。袁氏可能个人去上综艺比较多，他有，之前有这个化妆非常厉害。他平时是一个很沙哑嗓子、矮胖、头发很长的这么一个女孩。一般搞笑的这个角色是一个精神稍微有点疯癫的一个愁嫁的丑女这么一个角色。有的时候也经常拿她的这种就是想嫁人，但是有点吓人的那种少女心事吧，作为段子的题材。我觉得这个女孩给人感觉很有亲近感的，很舒服的一个感觉。可能综艺上更多的也不会说像段子角色那么夸张，也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化妆术，化妆特别厉害，就是化完妆，她自己给自己化妆，化完妆是就完全是一个大美女，特别好看。之前呢，我觉得因为哈拉就是圆她本身的这个角色呢非常的强，跟他的长相也是比较契合的，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表演也是很突出的，所以所有的段子都是很凸显装傻的。而这次他们的段子呢，我感觉就是平衡感强了很多。本身穿越名人之前啊的表演都多多少少有很大的那种紧张的程度，也可以理解这个人感觉就是对 M1 的爱已经很病态了。那登上 M1 的舞台肯定是会非常紧张、非常激动的。这次呢，明显的不是那么紧张了，而且就是说的，他们平衡感强很多，吐槽的戏份呢也更多了，角色的偏重也平衡了很多。我不是说像我觉得之前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角色已经强到爆炸、强到无敌，那你就不需要让角色去牺牲、去往下走。但是其实袁之前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并没有到拿冠军或者前三的这种级别，他们的段没有到一个超强角色就直接给你杀死的那种程度。我觉得像石天明、春日俊彰这种，当然都说的是一届啊，都是08年，他们这种一个是超强的角色，一个是表演加角色，都达到了一个很巅峰的地步，所以说你可能吐槽不需要那么夸张，当然我不是说 Nonstyle 的井上和奥黛丽的若琳吐槽不好，我就是说，只有到一个特别强的角色的时候，你可以吐槽，可以稍微收一收。像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都是更大限度的去烘托这个装傻嘛。像 Universe 新的段子呢，就是相对来说你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吐槽本身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角色，或者说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搞笑戏份的一个存在。这样的话，平衡感就会强很多。两方的这种吐槽，就是在于你单个力量不够的时候，你两方都有强的效果，然后也加上结构的完整，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有一种起承转合的这种感觉。你就会让这个喜剧达到一个长期是一个比较高的笑点的这种程度，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装傻都能达到一个最巅峰的角色。事实上，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说你能练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角色本身是，其实你找到这个角色，或者说你生下来之后，你就变不了了，这个是没法做很高的提升的。你要不然就是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你成为了一个无敌的角色；你要不然你就是，你生下来就是一笨蛋，你是一个天然，你是一个本身就很怪的人。那你自己的，或者说你本身就是很丑的人，这个说起来特别残酷，说别特别伤人。但是就是你像爱因斯坦的稻田直树，这次也参加了败者复活，他就是丑到天际，他就自己带着这个大的标签儿。像举国内的例子，徐志胜，他这东西你就应该把你的标签发挥出来，而不是说你，把标签藏着压下去，你去，避而不谈。他这东西就是你最大的武器。你可以说你别的地方也很厉害，能把你这武器，用得更强，而不是说你应该把别的地方练得特好，不展现你最好的武器了。但是有的组合没有这个武器，那你怎么办？你就得在段的结构上，或者双方 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今年的 Universe 其实做到了双方的平衡，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年。其实我是没有想到，因为他们也是多年正赛的组合，没有想到他们能再进一步，也是我觉得这一季的 M1 的一个大的基调，就是所有旧的组合都明显有很高的提升，要不然是纯熟了，要不然就是上一个小的台阶了。那么说到这一届，可以说是稍稍有一点剧透，但是也不剧透不行了的，败者复活的冠军是源氏，源氏呢？也是怎么说是连续的登场，很年轻。袁氏在上 M1 第一次上 M1 决赛的时候还很年轻。现在的袁氏其实已经在电视业界非常火了。泽布呢，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吐槽 MC，非常能带动气氛，也带了这个偶像综艺，自己也有非常多 MC 的这种冠名番组。相对来说，之前的岩井呢，一直是一个偏陪衬艺人，虽然他是一个段子的创作者，但是因为他呢，首先他的这个段的结构呢，戏份就少，他是一个发令枪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大量的都是由吐槽泽布进行表演，然后泽布自己吐槽的这么一个段子模式。他们的模式呢是非常非常强的模式，所以也至于岩井长期呢属于是陪衬艺人，然后，自己的工作也比较少，但是就这几年通过东京电视台的神蛇有一个堕落艺人的企划，岩井完全发挥了他们这个堕落艺人毒舌阴暗的这些方面的优势吧。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漫画相关的。跟那个花泽香菜一起做了一个朝日的一个小节目，还有一些自己做这个 BL 动画、漫画相关的企划，属于是爱情事业双丰收，也不能这么说，兴趣啊、事业都很好的两个人，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夺冠了也就这样了，已经很巅峰的一个组合，然后这次呢，等于是他们前一年是没有参加呢，就今年等于是什么？岩井作为段子的创作者，写了一个想在 M1 演的段子，然后没跟泽布说，因为他们这个组合的家庭地位就是这样的，然后没有通知泽布就直接报名参赛，泽布就是等于被瞪过来的嘛。而且他们新写这段子，他们是败者复活，他们都没有在败者复活拿出这个自己最想演的段子，而是在 M1 正赛演。就是我想在正赛演这个段子，我就算进不了正赛，我也要在正赛演这个段子。而且今年是他们最后一年，我觉得好帅啊，就是有一种那种漫才师的帅气，很难形容。就是我就要在 M1 正赛演，如果错过也就错过了，但是我觉得我就能进这种正赛。我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很孤高的帅气感吧。这其实都是题外话，就说这次的段子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好。之前呢，我也讲到了，刚才他们这个模式就是原是整体这个段子是一个完全体系化的一个模式化的这么一个格式。岩井作为装傻，他每次就是发一个指令，他来说一个关键词，然后泽布通过这个关键词进行表演，表演完了之后到一个尴尬的情景之后自己吐槽自己。连表演再吐槽，然后岩井完全只是在控制节奏。相对来说，他们之前会说他这个发令词是完全岩井偏即兴的，就是他有几套词，但是具体说哪个、什么时候说哪个、怎么说，然后会不会循环，都是由岩井本身现场控制的。这组呢也比较奇怪，就是岩井作为写段子的，完全就是之前所有的爆料都是什么暴打泽布，然后你就是个段子的受取师，都是这种，怎么说细节或者笑话。但是他们是向方爱非常强的一个组合，你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融合度特别高，互相之间的情感也非常强。本身我刚才提到的模式已经是可能说是最强的一个漫才模式了。因为无敌啊，你就是可以无限的被套用，无限的堆叠重复，有点像那个玉米片儿，就是 Milk Boy 的一卷冠军 Milk Boy 的这个漫才一样，你在什么情景你都可以套用，而且这个效果就是你听了多少遍还是会笑。 因为它有很强的表演的这个性质。这次特别要说的就是袁氏完全岩井写的这个 M1 演的段子就完全打破了旧有模式。岩井作为原来的发令枪不说话的这么一个角色，这次一直在打断泽布的话。泽布呢，可能更多的还是有点像，之前那个角色，就是岩井如果打断泽布吐槽泽布的话，泽布不会怎么着，但只要泽布吐槽岩井，岩井就开始抽风，岩井就开始犯疯，等于有点双装傻，因为本身泽布其实起到一定的装傻的表演作用嘛，这等于两个人都有这种装傻的作用之后，再通过这个循环的这个结构，等于几段式的这么一个结构之后，装傻在不停的推进，然后越来越荒诞，因为本身是一个双标现场嘛，就稍微有一点喜剧的夸张，就是岩井完全是不正常的这么一个决定。我感觉这个新的段的风格呢，就是说，本身的袁氏漫才已经特别好笑了，它这个新的格式呢，就把泽布原来的那个感觉保留了，但是又把岩井本身这个装傻的角色呢，又凸显出来了。我觉得可以说是袁氏的进化版，当然它有缺点，就是之前的那个收放自如那个缓急，因为它所有的那个节奏都是由岩井去把控嘛。现在因为岩井他也大幅度的参与表演，所以说他那个缓急可能跟之前就有很大的区别。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走这个风格，但是我真的觉得特别期待，可以说是袁氏2.0，袁氏进化版。终于来到第五组，第五组是真空杰西卡，这组呢就是也是比较新的组合。这组呢吐槽叫 Gaku，装傻叫川北。装傻总觉得就是有点。脏脏的、怪怪的，有点阴暗的那种路人的那种感觉啊。吐槽呢，是一个金发波波头，又是一个波波头，有点像金发的 Hotto 酱，声音特别像蜡笔小新，那种感觉。这个漫才我觉得是一个偏短剧的漫才嘛。装傻呢，一直在表演这个固定一条剧情中的不同角色，它等于是一个剧情线中的所有人都是由这个装傻去演的，然后他又从头到尾演到头。我觉得就是这个装傻没觉得他演技特别好，但是就感觉他每一个角色演的都特别像他装傻本身这个角色，反而效果就特别好。你就感觉有10个群演在演自己，反而效果特别好。然后期间呢，他这组其实有一点特别要说的就是很正。因为它采用了大量的就是漫才最开始使用的这种谐音字音梗，这个其实是就是漫才最开始的偏画意漫才的这个根本的一些东西嘛。他们的这个节奏缓急都非常好，虽然说可能说新人组合吧，但是我感觉这届的新人组合都是很有特色的，他们也是非常有趣的这么一组，期待他们之后的表演吧。因为在比赛之前，可能我都完全没看过真空 Jessica 的段子。像以后的话，比如说有看到，肯定是非常非常想去了解，再去看看的。第六组要大书特书了，奥兹瓦尔德。在第零期呢，就是19年那期的介绍就说过，他们这次呢也是连续3年参赛，连续3年19、20、21。参赛今年也是个预测里的大热，属于是都觉得他们是有夺冠潜质的这么一个选手。第一次参赛还是觉得是非常有特色，东京才出道6年还是8年的很有特色的一个东京风格的新人。但是第二次参赛就是没有介绍的这个20年的参赛，他们的艺风就有一个大的变化。简单的说，就是出现了伊藤大声吐槽的这么一个手法，但实际上呢，就京中嘛。他还是非常原来的那种装傻风格，就是精神不太正常，有点表面很正常，但是一说话稍微有点不正常那种风格。今年属于是他们这种7年这种就是结成之后这种搞笑手法很圆融的一年，你明显能感觉到他们这种就是练的量多了，磨段子的机会多了。他们其实，在20年之后，就相对来说蛮红的，一直是有很好的这个电视出场的机会，但是他还是在剧场练了很多长时间。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一个段子，它成熟度之高，就是通过剧场的这个打磨。你有的时候你需要去表演，表演之后，你才知道它 这个东西到底好笑不好笑，然后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你是经常得需要观众的反应，你才能确定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的。今年你就觉得他们是很标准的这种谈话，这种花艺漫才，还能拿到这么好的结果，还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属于是真的是难能可贵。而且从第一年就觉得他们很有品位，然后今年呢就感觉他们虽然没有像去年那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就等于把这个大声吐槽、低声吐槽，整体的这个吐槽的这个技法，我觉得有很明显的这种节奏缓急上，老提这个缓急，就是什么时候该大，什么时候该小，什么时候该停，做得特别特别的扎实。装傻也是完美的，吐槽也是完美的，就是像这次评委也说，就是没什么修改的空间了，属于非常圆融、非常完美的一个扎实的表演。我就觉得他装傻的风格相对来说世界观比较清晰，然后让人觉得有点，恶心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呢，他就等于是他的程度又增加了，他的笑点很多了，而且今年很多的段子呢都是，原来吐槽伊藤是在外头的，吐槽伊藤一直保持一个正常人。现在的经常有一个段子的格式，就是到下半段偏后的时候，把伊藤也拉进来了。伊藤慢慢的就，哎，你好像说的有点对呀，把他也进入了一个不正常的世界观之后，然后最后再出去，就跟一直在外头的这个吐槽这么一个角色就完全不一样。而且最后的这个结尾，他们有的时候经常就是不说那个 Moyo 关西的风格嘛，不说得了吧，算了吧，去你的吧，他直接鞠躬，你就感觉就特别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观看的多，你才会有这种感受吧，或者说其实这是旁枝末节，但是你一看你就能感觉到，不一样，或者说真的用卡酷伊这么说行不行？反正就是很帅，很有范儿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很细节。总结来说，就是今年对于奥斯瓦尔德，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巅峰的状态，没有什么大的缺点，冲击冠军的这么一个形式。而且说他们作为东京派的代表嘛，除了他们，其实还有一个纽约，但是纽约其实我觉得啊，纽约还是偏西边那种感觉，而奥斯瓦尔德是明显是东边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小木史作。一上来你就知道他们肯定是关东的组合，他们的就是明显的你感觉有品位，然后整体的不会那么搞造。我觉得也是属于是喜剧界之前说是新血，现在肯定是在众多中间漫才师上有他们这么一号，非常厉害。说个题外话，我一直，就是因为奥斯瓦尔德伊藤跟好几个艺人一块住这个合租房，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妹子是蛙亭的岩仓，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男女漫才组合。我一直觉得这个伊藤跟那个岩仓非常非常搭，因为都住一块，而且两个人都是特别温柔那种，咿呀咿呀的那种笑，就觉得好可爱，好想让他们当场结婚。这个完全题外话。说该说第七个组合是 Long Call Daddy 长袍老爹，他们也是KOC 的决赛的选手。之前呢在 KOC 决赛发挥非常好，这次呢也是一个世界观非常强、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次呢是进入了 M1 的正赛，也属于是二刀流的选手了。当然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假如假如，还有这届败者复活，其实也有一个是KOC 的决赛选手就是男性秋间。简单的说，装傻和吐槽，装傻是叫吐，吐槽叫堂前。堂前特别好解释，就是他是一个标准的眼镜脸，就是 The Mummy 的林田、长毛老爹的堂前，还有喜颂东的四郎，这仨人合影，我觉得就完全可以消消乐消除掉，非常像。吐呢，就是胖胖的，非常表情很丰富，本身就很喜感的这么一个角色。他们决赛的段子呢，就简单的说，设定本身特别的奇妙，是一个转生，天国转生的这么一个角色，整体像一个巨大的短剧，节奏非常慢，然后也是有很多的角色，但是装傻本身的角色是没变的，他的这个梗本身是特别爆的一个梗，然后虽然说节奏慢，但是他是等于是就是为了突出这个梗，因为他本身的梗非常强。 所以说几次循环都是为了突出这个梗，然后最后再翻包袱，等于四轮吧，三轮天通，三轮重复之后，每轮都是在这个念出这个梗之后，情绪到一个高点，然后再重复，再重复之后，最后，反而不用那个梗了，是用了一个新的梗，反而它等于经过多次的这种堆叠之后，最后那个新的梗翻的就特别像。我觉得是这届就是明显大家会记住它，就是不一定会记住长跑老爹，但是会记住他们这个经典的梗，非常非常有意思。他们之前的短剧呢，可能你更多能看到他们的短剧的视频，因为毕竟他们主力还是在短剧这块儿。还是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些他们相关的短剧，可以看一看，非常非常有发想，也是表演很强的这么一组。第八个要说的是锦鲤，锦鲤呢，等于是上届正巧没有讲到，他们是连续两年的决赛，19年和20年这组呢，属于是怎么说呢？黄昏恋吧，复婚组合，50岁的长谷川雅纪。装傻和43岁的渡边，等于说这个组合呢，两个人都是之前就有组合，之前的组合也参加 M1，但是在 M1 都没有得到什么好成绩之后，11年解散了。解散了之后，两个老头儿也不能叫老头儿吧，两个已经是解散过的人再去组合，再参赛，但是很少有这样的组合，就是说你都已经很大了。首先还坚持做漫才还不火，一直在坚持，就很难。其次，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新的组合就是这个锦鲤，年限是够的，因为他们等于M1 复活之后15年之后一直参加，他们理论上还能再参加6年呢。但是这么说，你可以想想，他们已经50岁了，50岁，台上有的评委还没50岁呢。搞宣之肯定都没有，才40多嘛。包括那个三明治人的托米负责，也没有50岁。你想想，比评委还大，他们等于是跟着 M1 一块儿，艺龄是一直跟着 M1 一起的。去年其实锦鲤就已经是很感人了，很有这个话题性。因为锦鲤，你想他当年是49岁。已经突破了这个最高的这个出场记录。去年长谷川的妈妈就70岁了。长谷川本身呢，因为长期的穷，毕竟是一直不火，一直做艺人，牙都掉了，就剩8颗了，是完全是一个那种大眼袋、泡泡眼、光头老头还没演。你想想那个情景就很惨，很。但是长谷川呢？他就很特别，在于我觉得长谷川也是一个很完美的角色。你就听我描述这么一个形象，你反而觉得他很适合少年儿童去观看。他傻的可爱，他虽然是就是很老的这么一形象，你看着也很惨，但是他说的段子呢，最大的体现他这个比较傻的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是老少咸宜，会有很多什么3岁小孩子也很喜欢他的这种表演，因为他这种傻是幼稚的傻，而不是那种粗暴的傻，疯狂的傻，是很容易被所有人接受的。讲到去年，就是妈妈一直在接济他，还有因为他是北海道人，说到这个北海道的漫才组合，不得不说那个 Takai and Toshi。之前看那听我的电波吧，一个电台相关的那个番剧，说不想离开北海道，因为瑞典没有 Takai and Toshi 和 Downtown。你想他们都能跟 Downtown 齐名，属于是北海道地缘所有人都知道的组。Taka and Toshi 等于跟他们是同期。Taka 对长谷川非常的好，一直在帮助，一直的属于是大亲友吧，也一直希望有人能给他带起来，或者他们能火起来。属于是他们终于进了 M1 决赛，而且2年进了 M1 决赛，终于是能让家里人放心，能让这个长期的好朋友放心。整体的都是一直是作为一个很励志、很鼓舞人的这么一个形象。你想，如果你不火，30岁不火也行，40岁不火就已经很容易放弃了。50岁才火，50岁真的完全完全是一个中年人，是一个很上岁数的人，等于你一辈子人生都放在追逐梦想上。
怎么讲都很感动人，我也不再拔高了。而且这两个人都是现在都是独身，一个人一人住。吐槽渡边呢，是之前东京男孩也拍过，他跟爸爸一起住，之前就是一直在发挥长谷川这种重复的装傻的这种很有趣的这种形象嘛。今年呢，就感觉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完全完全的高峰了。首先，长谷川的装傻，三连装傻。重复，再加上他超强冲击力的这个形象和角色，真的特别好笑。而且他的这个搭档渡边呢，拍头我感觉都跟原来不一样了。去年拍头是那种激烈的拍头，今年呢就是明明很响，但是你又觉得他很轻、很温柔的那种拍头，属于有点那种惊堂木的感觉。他这个拍头就是整个一个结束的一个卡点。而且渡边是非常大叔感，他本人长相就像一个中年的警察官僚的那种形象，他非常温柔沉稳的那种吐槽，跟往常见到的吐槽都完全不一样。整体来说，就是整个这个段子的爆发力非常强，而且是厚积薄发，结构还特别扎实。不管是这个 callback 浮现回收都做得非常干净和清晰，而且长谷川有一个惯用的这种招牌梗，见面的时候就 konnichiwa，特别可爱，特别像小孩子的那种感觉。这个组合呢，就像刚才提到的，一个完美的装傻角色，非常情理。你就应该最合适的就是配一个舒服不抢风头的吐槽，你都不觉得他在拖这个装傻，你会觉得他就是在慢慢的推动这个装傻走。我觉得这是有一种老头儿才有那种余裕，他有很大的那种时间的那种精力，你才能那么轻松的做到举重若轻吧。当然，这一季还有一个特别特别令人深刻的瞬间，就是，这个涉及到漫才相关的剧透了，就是段子最后，长谷川直接死在台上了，躺在地上之后，睁眼突然复活，喊出一句 "Life is beautiful"。这一句就是说完之后，一下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别的组合说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击，但是就是锦鲤说这句，真的是我现在眼泪都要下来了，就是那种深厚的情感。如果他们不是50岁一直坚持这些东西的话，这句话不会那么感人。听说这句话是他们索尼的前辈小卡英二，还有好莱坞杂学师长一块儿给帮忙想的，主要好像是小卡英二给的。因为之前看那个准准决赛，因为准准决赛可以演决赛同样的段子嘛，准准决赛就没有这句话。到决赛的时候有这句话，真的是让人特别特别的感动。希望今年呢他们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其实连着上2年，他们也完全是可以有好的收入啊。去年因为也经常看他们上那个有集的节目。包括 Takanitoshi 终于是能正正常常的一块录北海道的节目啊，录东京的节目，可以好好的一块去享受全新的艺人的人生。虽然艺人人生的开始从50岁开始，怎么讲怎么感动。这组真的是又厉害又让人想哭，又笑又泪，没想到是这种又笑又泪。最后说一句，就是我第一次看就是结尾啊，是吐槽和装傻，两个人是一个垂直情况说的都木阿里嘎多，因为长谷川已经死在台上了嘛，等于一个倒着，一个站着，真的好奇怪。可能会他们的物料放的比较多，有那个之前东京电视台跟我回家吧，那个里头采访了吐槽渡边的父亲，然后也有那个妈妈的一些这个物料。他们等于是去年的 Anime Story 就有他们很多物料展出了，因为实在是太动人了。今年肯定还有更多。简单的说一下第9个组合，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也是会很多啊，因为印第安人是今年三连，连续3年决赛上场，也就是我之前第一期节目也聊过他们嘛。第一次呢，就会说他们的那个表演风格就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因为田渊本身的那个搞笑风格啊就很成熟，是一个大叔快节奏不停的装傻的那么一个风格。第二次呢就好一点，这次呢就明显是好的特别多。他们本身呢运气就不太好，第一次顺位是第9，第二次呢是败者复活的顺位是第一开场，然后这次呢是第8，就很微妙的这么一个顺位。作为这个开朗大叔的吐槽田渊呢，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完全体的状态了，他的那个装傻是完全就是那种一个人就能一直表演一直表演的那种不停的装傻，段子密度非常高。 但是我觉得一直缺陷是 Kimu 之前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装闪这么强，我就要撤一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装闪很强，所以说我要就作为一个衬托。但是有一什么问题，就是可能田园单点爆破力没有那么强，他不是说那种冲击性的直接把人打垮，而是一通连招，一通组合拳给人报复大笑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需要一个长段的这种铺垫啊，或者说不停的堆积才能形成的。因为他们笑点密集，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笑点一瞬而逝，别人没抓住你就相当于白眼了，这块就空去了。他们速度很快，就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今年明显就是 Kimu 呢吐槽的力度变强了，他能让把这么多的装闪首先通过吐槽串起来，通过吐槽打点，通过吐槽让观众们记住，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否则你高速的吐槽很容易就像刚才说的就遗忘掉了。现在呢有他这么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一个包袱他快速收一下，然后继续再五个包袱，然后再快速收一下，再五个包袱，再快速收一下，整体的这个段子结构又非常好。我觉得就是你本身的这表演就很精湛了，这个喜剧就角色已经很强了，你这么完美的情况下，你的节奏你有很强的浮现回收，你有很强的收尾，就一下就把你这个段子就高级感了，而且整体的效果会提升特别多。明显的感觉就是这四个吧，刚才提到的奥斯瓦尔德、 Universal 还有刚刚说的锦鲤，包括印第安人，都明显的就是在剧院剧场有很多的练习，它才会有一个这么一个完整体的段子，它是很贴近人的平衡感。重点就是平衡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这几个所谓的一个搞笑的观点啊，一个逻辑的东西，完全还是看人，因人而异。你组合是应该平衡，你组合还是应该强吐槽，你具体这个怎么去设置完全是看你角色本身。你像你角色如果特别爆炸，那你吐槽就柔一点，如果你吐槽柔发现我觉得没那么强，你要不然角色进行一个变化，就像岩井那样装闪再度提升，你要不然就是吐槽提升，达到一个双方的平衡之后，再在段子结构上再下功夫。就是之前就觉得他们的这个感觉就是一个特别吵的一个吐槽，在那一个人玩，一个人对空气打空拳， Kim 完全就是蚊子腿一样的这种吐槽的伤害。现在感觉就是什么拳皇九七陈可汗暴打蔡宝剑这种感觉， Kim 像陈可汗抡大锤子以力胜，然后明明更壮的田渊呢像是蔡宝剑，就是无穷的那种低攻击的快速的连招。其实他们这组是让人回想啊早期 M1 的时候那阵市面上最流行那种快节奏的漫才，场景乱入乱出，不停的高速的吐槽，那阵包括漫才热之后这种快速漫才最火的那种黄金时代的漫才演出。提到第十组，最后一组也是完全新人的组合，他们的报名号是六号。怎么说呢， M1 其实也有种子制的，如果你是之前进过决赛的艺人，那你应该是直接就不用参加一回赛还是二回赛，基本就是按你之前的战绩会影响你从几层开始进行比赛，有点像英格兰足总杯这种杯赛的这种感觉。但是他六号就代表什么呀，一个是他报名真的早，另外一个他们是真的年轻，真的之前没有什么成果。这组呢我直接破梗啊，因为他们这梗就是很直接，他们这梗就是难得呢，就是这么一个凭啥呀，你就这么一句话一个梗，跟最开始提到败者复活赛的萨香有点像，就完全一句话。但是他们这个是纯聊天纯话音漫才，而且他们这个凭啥你是凭什么去吐槽，是凭这两个人的长相刻板印象。简单的说一下，装闪啊叫手，防守的手，是一个金发胡子男，长特别像那种青皮黑道那种感觉。吐槽呢是一个西瓜头叫弓，这个西瓜头呢就感觉是一种乖孩子宅男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就通过这两个刻板印象一直的在装傻吐槽互换，装傻吐槽互换，互相吐槽，节奏非常快。这个东西呢就是首先他拿脸去吐槽就很快你就能懂，而且他梗就这么一个大的梗，你听这么多你就感觉这俩人在那吵架， 我没有感觉特别爆笑，但是我就感觉很好笑，你能很快的进入他，因为他说的这个你很有共感，他吐槽的东西已经写在他脸上了，他们两个人的角色都很明显，而且吵架他的那个效果会很自然的往上堆，我感觉他们这个漫才就已经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一招鲜的感觉。非常非常适合两个组合上厨坛去表演这种吐槽，有点像《鬼越战斧》这种感觉，就是组合艺，非常有意思。可以说这届啊，总结一下，10个组都说完了，新人都有新人的特点，不管是说兰家泰这种出道就宗师，还是说某某陶他们这种很有特色、很有特点的。都是虽然说出道很短，但是都很有功力，很有特色。旧人不管是说袁氏这种，明摆着有大的变化飞跃的，还是 Universal 这种虽然有进化，但是说可能变化没有那么巨大的，还是说像印第安人锦鲤和奥斯瓦尔德这种扎扎实实的有大的提升、大的踏步，虽然没有整体的这种结构的改变，但是因为他们的扎实的锻炼，他们有所提升。要不是提升，要不就是上一个大的台阶的这种蜕变吧。可以说这届新的有新的新奇，老的呢有老的的期待，属于是话题也有了，整个的段的水平也有了，是非常非常充实的一届。我觉得真的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不管是整个的这个决赛，还是一些败者复活的这种 cut 的段子，现在都能看到。还是录之前刚看完 M1 官方的纪录片《Another Story》，反正我看完肯定是哭了嘛。我觉得很容易吧，泪腺稍微轻一点的，很容易就流出眼泪了。这届真的是很让人动情的一届。希望我简单的聊这些东西呢，能让大家还是对 M1 有兴趣吧，也不会太多破坏大家 M1 的观赛体验。那么这期就这样。我也不说更多的这种搞笑论的延展的话题，其实已经说的非常多了。就这样吧，这期再见，希望大家能播完这期播客的时候都能有时间赶紧去播放 M1 正赛熟肉，去看一看，真的很好。
谢谢你收听到这里，如果对介绍的综艺呢感兴趣，也可以点击节目的 show notes 里的链接去观看，也可以 B 站搜索李维谈，点开收藏夹来观看一些分好类的日综漫才和相关的熟肉。